朋友，欢迎你收听活在耶稣里网站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李健长老，希望你能持续收听这个讲座，更好地理解神的话语，不断更新生命。
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是我们以弗所书第26次的查经，我们要继续上一次来看琴瑟和鸣。上一讲我花了比较多的时间来叙述到这一个经文，以弗所书第5章21到33节是针对夫妻而言的。夫妻生活是整个基督徒在地上生活当中非常非常重要的一段。上帝创造了亚当夏娃，让他们成为夫妻，成为我们今天所有人际关系的开始。其实一个家庭一定要有一个好的夫妻，那么这个家庭才会健康。一个社会一定要有许多好的家庭，那么这个社会才会健全。我们上一次特别花了时间分享到，在以弗所书里面有三个合一。在第一章讲到天上地上一切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合而为一，这是讲到将来的事。在第三章那里提到两下要合而为一，在那里提到外邦人和犹太人怎么样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他们合而为一，这是指的教会的合一。第三是指的夫妻的合一，所以有好的夫妻就有好的教会，有好的教会将来有一天天上地上要合而为一。因为这个缘故，我们非常清楚的知道以弗所书第5章21到33节是讲到地上基督徒应当怎么样过好的夫妻生活。那今天我们要继续讲下去，请我们打开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21，我们要来读这一段的圣经。以弗所书第5章第21节，21节这边说什么呢？他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28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为这缘故，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二人成为一体。这是极大的奥秘，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如同爱自己一样，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在我们这边，我们已经提过了，在整个的社会，整个的世界，无论在东方，无论在西方，无论在已开发国家、开发中国家或者未开发的国家，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就是家庭的结构渐渐的解体。而家庭的结构的解体，最主要的是因为夫妻出了问题。因为夫妻出了问题，所以整个的家庭受到很结构性的破坏。因着家庭的破坏，我们就发现整个的社会在一个不安全的环境之下，甚至连教会也受到了影响。因着家庭，使教会、使弟兄姐妹的服事，甚至生命受到影响的例子太多了，太多了。我在我们教会带领同工的时候，我 期望我们的同工，如果是夫妻，如果是已经结婚的夫妻，当他们有一个出来服侍，或者他们两个都来服侍的时候，我非常要求他们夫妻有很好的互动的关系，他们夫妻有很好的正常的婚姻的关系。我们不希望任何一位同工因为过度的服侍或者外面工作太重而影响到他们夫妻的关系。我们不仅如此，我们也发现如果丈夫或妻子有一个在服侍，另外一个并不支持这个服侍的时候，我们就会发觉那个一个人的服侍是不能持久的。因为他在外面服侍的好的时候有掌声，他在外面服侍的不好的时候他有挫折。他有掌声，因着他的配偶并不那么的支持，他不一定跟他的配偶来分享。当他在外面有挫折的时候，他不知道找谁安慰，因为当他回去跟他的配偶说他在外面有挫折的时候，这个配偶说，我早就告诉你，你不应该要这样做。所以我们就会非常的鼓励同工当中如果有夫妻的，当一个人出来服侍的时候，我们盼望他的配偶、他的妻子或他的先生能够支持这个服侍。所以在我们教会里面主要的服侍，当我们邀请同工的时候，我们一定会附带问一个问题，请问你的配偶、你的丈夫、你的妻子愿不愿意支持你这样子的服侍？我们看得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没有好的夫妻生活就不可能有好的家庭。一个教会没有那么多好的家庭，这个教会一定是个不健康的教会。所以在这边我们就看到一件事情，到底神怎么样看家庭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非常看重家庭，上帝非常看重夫妻生活。那么到底夫妻的关系最重要的是什么呢？什么是夫妻相处之道呢？夫妻相处之道有没有一帖良药，让我们所有的夫妻都可以享受美好的夫妻关系呢？我想最有资格谈这个夫妻的是神的话。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婚姻关系是神建立的，夫妻是神所创造并让他们结合的。既然神设立的婚姻，自然应该用神的法则来处理是最好的。事实上圣经对于夫妻生活的要求或教导并不是很多，我们可以说事实上也不是很琐碎，只有非常简单的要求。当我们读完这段圣经的时候，我们发现一件事情，竟然上帝对于做丈夫的只有一个要求，上帝对于做妻子的也只有一个要求。如果你比起社会上那些婚姻諮商、婚姻辅导的书琳琅满目，怎么样爱你先生一百招，怎么样讨你妻子的喜欢一百招，圣经只有教一招。这个设立婚姻的上帝告诉我们怎么样维持一个美满的婚姻生活，只告诉我们各做一件的事情。你可以看起来简直比市面上所卖的书很多人教导我们的简单的太多了，但是你如果了解了这一个真理，了解了这个夫妻的怎么样彼此的相处，你了解了之后，你再回头看你所认识的所有的婚姻，凡是美好的婚姻，你都发现在圣经里面他们是遵守了这个原则。两个人都感到婚姻美满，两个人都觉得这个婚姻是美好的，没有一个不是遵守圣经的话语的。你说那有一些还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或者有一些不知道圣经有这样子定规的，或者有的人说我根本不知道圣经这样写的，你怎么可能期望他们了解呢？我是从归纳上来说，我的意思是说，你去看那一些很好的婚姻生活的，你拿他来看圣经的时候，你就会发觉他或许是有意，或许是碰巧，他正好遵守了这个原则。从这件事情我们看到一件事，怎么样维持夫妻有很好的婚姻生活是有原则可循的。你懂这个原则也好，你不懂这个原则也好， 你只要这样做，你的婚姻就会美满。你只要这样做，你的婚姻就蒙神的保守，不论你是不是一个基督徒。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神所设计的这一个制度，它一定有一个运作的模式。我想我做一个非常简单的比喻，我们人类所发明的、所创造的吹风机有吹风机的用法，冰箱有冰箱的用处。你如果把冰箱的用法合理的按照冰箱的说明书去使用冰箱，冰箱会发生很大的作用，而且达到它的目的。可是冰箱事实上并不一定只用合法、合理、合情、合规则的方式来使用冰箱而已。你冰箱可以做很多其他的用途啊。天气很热的时候，你可以把冰箱当冷气用嘛，把冰箱打开来让里面的冷气跑出来。可是你这样会把冰箱弄坏的。人都晓得要怎么样使用人所发明的、人所发现的、人所制造的器具，你只要按照规则去用，那这一个器具、这一个家具就可以很好的使用。同样的，亲爱的弟兄姐妹，上帝在婚姻的里面有原则在里面，当你这样去做那个原则的时候，你就会发现神赐福婚姻并不因为你是基督徒或你不是基督徒。我在这边我要和弟兄姐妹分享，不因为你是基督徒你就会有一个很好的婚姻，也不因为你还没有认识上帝你就不能享受美好的婚姻。上帝很公平的让婚姻可以让每一个人享受。那到底圣经这边提到什么原则让我们可以遵守呢？如果我们看这一段的圣经，你就会发现那真是美好的。无论你是一个基督徒或者你还没有接受耶稣基督，如果你已经结婚的，我盼望在一点点的时间之内你能够明白这一个原则，好叫你的婚姻有非常好的调整，以至于你可以享受在婚姻的生活当中。那请我们先来念一段的圣经，在以弗所书第五章22节到24节，22节到24节这边怎么说呢？说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如同顺服主，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教会怎样顺服基督，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在这边我们发现一件事情，圣经上对于婚姻，对于做妻子的只有一个原则，就是顺服，就是顺服。会有许多做妻子的首先问一个问题，说这简直是男女不平等嘛，为什么我顺服他而不是他顺服我呢？等我们等一下把这段圣经讲解完了，你就会发现上帝是非常公平的在教导我们，在引导我们，让我们在婚姻生活里面有一个美好的结局。会有姐妹说我比他聪明啊，做太太说我比他属灵啊，我比他能干，我比他强，不仅我这样想，连我先生都是这样想，那为什么要我顺服他呢？为什么让我听他呢？为什么他是我的头呢？甚至做弟兄的也有认为，做丈夫的也有认为，对啊，我太太说的对啊，我太太比我能干，我听他的就好啦，为什么要叫他顺服我呢？但是如同我们前面所说的，婚姻是神设立的，是神设计的，他是有一个计划来设计这个婚姻，有许多设计的原则，他可能没有讲出来，但在这边告诉我们，如果你在按照那个设计的方法，按照他的使用方法来经营你的婚姻，那么你的婚姻会非常的美好。我们刚才提到，圣经上这边提到，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它是有原因的，因为圣经上说女人是从男人而出的，夏娃从亚当而来的，所以在这边告诉我们说，做妻子的顺服丈夫，是因为妻子是从丈夫出来的。或许你还不是个基督徒，你说怎么会这样呢？我从来都不相信这种事情。我们继续看下去，你就会明白，你就会明白，在婚姻的设计里面，上帝设立了男子做女子的头，丈夫做妻子的头。 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妻子顺服丈夫。在这边提到做头的事情，那是因为语文的关系，那是因为语言的关系。在2000年前，到底怎么样来表达这个观念呢？他提到说，丈夫是妻子的头，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头就是负责任的意思，头就是有权柄的意思。我们都知道，任何一个机关，任何一个组织，有权柄的就有责任。你一旦很自由的可以下决定，那么你就必须为你的决定来负责。上帝设立这个婚姻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就是让丈夫来负婚姻的责任。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做妻子的她就顺服自己的丈夫。是，很多人说，那我凡事都听他的吗？如果在家里面，我们女人可不可以当家呢？是，如果女人当家的话，那将来谁来负责呢？如果女人当家，将来女人来负责，那没有问题。可是在婚姻的设计的里面，上帝设计了让丈夫来承担最后的责任，所以做妻子的顺服丈夫这一件事情，是使得这个婚姻能够非常有效而美好的继续运作下去。那但是有人说，那顺服怎么顺服呢？怎么顺服呢？是凡事都听他的吗？其实不是的。在圣经里面，我们所看到的夫妻两个人的关系上面，当我们讲到做妻子的顺服丈夫的时候，并不是说完全不讨论的，完全不考虑的，完全不思想的，就是先生的话照单全收，不是。他只是讲到谁要负最后的责任，他是讲到丈夫要负最后的责任，所以最后要由丈夫来做决定。我常常鼓励做妻子的说，你如果觉得你先生的决定，你先生的想法不够好，那么你做一件事情啊，你建议他啊，你跟他讨论啊，你甚至枕边细语啊，你甚至撒撒娇，你甚至生气的样子，你甚至真的有的时候讨论到你真的很生气的都没有问题。那今天的问题是，谁要为整个的婚姻来负责？是丈夫要负责。所以要妻子顺服丈夫，并不是不说话的毫无条件的顺服，乃是在做了你所有的沟通，做了你所有的努力，可是如果你发现你丈夫跟你的看法不同，你就让他来承担这个责任，顺服他。我曾经到过我们教会的一个家庭的里面，那这一对夫妻是公认的，太太是非常能干，非常有才气，很多的事情她很聪明，也知道怎么处理的。相对的，从人的角度来看，这个先生看起来是比较柔弱的，是比较拿不定主意的，是比较好像没有太太那么聪明的。可是当我们到了这个家里的时候，他们结婚没有多久，我就发现这个妻子是一个非常敬重她丈夫的妻子。如果从人来看，如果他们两个不是夫妻，我们会说这个女子，这个姐妹比那个男子，比那个弟兄强多了。可是在婚姻的里面，我们看到那个美好是什么呢？我们在婚姻里面看到那个美好，就是这个做妻子的敬重她的丈夫。很多年过去了，我们就发现他们有非常美好的家庭，因为妻子把她的意见都讲，向先生反映，然后最后让先生做决定。这个妻子实在是一个有智慧的女子，她常常把她的观念传达给她的先生，然后由她先生来下决定。她先生下的决定其实大概 80% 都是她太太的想法，可是这个做太太的从来不用强势的方式来造成她的先生觉得她没有面子。如果你对婚姻生活很了解，如果你对男女的情形很了解，你会发现一件事情，男人是最爱面子的。你把面子给他做嘛，你把理智拿到就好了。我常常劝做妻子的，如果你先生真的没有像你那么聪明，那你就应该做一个聪明的太太， 做一个有智慧的妇人，你怎么样把你的观念放到你先生的里面，然后让他做决定，第一个满足他的面子，第二个他必须为他所做的事情所做的决定来负责任。所以在这边提到要顺服你的丈夫，那么顺服到什么地步呢？这边说顺服已经很不容易了，还要顺服到什么地步呢？他说你们要顺服你们的丈夫如同顺服主。说怎么会这样呢？哎，我顺服上帝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上帝不会错，我怎么可以顺服我的先生呢？哎，我的先生并不完全呢，他甚至没有我那么聪明。但是你愿不愿意听神的带领呢？你愿不愿意从圣经上来看到这件事情呢？我请问你，神会不会错？不会错。那么神说妻子要顺服自己的丈夫，这个道理你应不应该接受？你应该接受啊，因为神不会错啊。那神是不是配合你们两个夫妻结婚呢？你是不是认为是神带领你们两个结婚的呢？如果是，那难道你不会想到说，既然神不会错，圣经告诉我们妻子要顺服她的丈夫，然后你的婚姻没有错，是上帝的引导，那么你想，如果你知道你的丈夫没有你那么聪明，你想上帝不知道吗？那上帝既然知道你的先生没有那么聪明，还要你嫁给他，还要你顺服他，对你而言你觉得怎么样呢？既然上帝不会错，你就顺服你的先生。亲爱的姐妹，当我这样子讲的时候，或许你会觉得说，哎呀，这样子圣经很难读啊，我很难遵守。等我们读完了这一段的圣经，你发现上帝对于丈夫的要求，你就会知道为什么上帝要求我们做妻子的如此顺服我们的丈夫。请我们继续来看这一段的圣经好不好？我们读25到29节，这是对丈夫说的。25到29节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借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玷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我们读到的这一段是圣经提到丈夫怎么样对待妻子。刚才我们说美好婚姻的里面，妻子只有一个原则要做，就是顺服。我们再简单的说，什么叫做顺服呢？就是你把你的想法，你把你的看法都跟你先生分享之后，最后由他来做决定，然后你照他的决定来做。这当中你可以用一分力，你也可以用十分力，但是最后请你照你先生最后下的决定来做，我们称之为顺服。而你顺服的这个对象，对妻子而言，丈夫，那丈夫应当怎么样做呢？亲爱的弟兄，作为一个丈夫，圣经告诉我们说要爱我们的妻子。我想全世界最难的就是爱。我想全世界永远学不完的一个功课就是爱。我们发现妻子只是被动的、消极的，如果我们这样讲，来顺服丈夫，那么丈夫是主动的、积极的来爱妻子。如果妻子觉得这样不公平，那么丈夫怎么说呢？事实上，圣经上要求做丈夫的爱妻子有原因的。一，因为从你而出；第二，比你软弱。在圣经别处的经文提到妻子是从丈夫出来的，夏娃是从亚当出来的，也提到因他比你软弱。所以一个做先生的，一个做丈夫的，应该爱你的妻子。我们刚才也提到，因着丈夫是最后做权柄的，最后做决定的，他好像有决定权。你怎么控制一个有决定权的人不滥用权柄呢？就是爱。没有一个权柄会被控制，除非爱。当一个人有爱的时候，他就会小心谨慎的使用他的权柄，除非他爱，否则法律、道德、良心都没有办法控制权柄。权柄要用爱来解决，因为爱就肯付出，就肯牺牲，就肯奉献。我想上帝明明知道爱比顺服更困难， 就要求做先生的要爱妻子。因为爱很困难，所以在这边用两个比喻来说到丈夫怎么样爱。第一个说丈夫要爱妻子如同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基督爱教会是多么的困难，他从天上来到地上，他放下自己，放下自己的意见，放下自己的想法来爱教会。所以我们做丈夫的应当怎么样爱妻子呢？这边说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这个舍己的意思不是去死的意思，因为为对方死只有一次，为对方活却是天天。为对方死只要下一个决定，为对方活要天天下决定。为对方死只是感情一时的激动，为对方活却是理智的行为。所以这边的舍己是放下自己的想法为对方来想，这是顺服最好的平衡。圣经上也提到做丈夫的要爱自己的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我想人最爱的是自己，没有人爱什么超过爱自己的。这边要求做丈夫的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求主帮助我们做丈夫的应当要爱我们的妻子，当我们爱我们妻子的时候，我们的妻子就会顺服她的丈夫。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很高兴你的收听，也盼望你的来信。如果你还没有相信主耶稣，请到活在耶稣里施工网站的首页，点击永生之道，理解耶稣真理，今天就相信主耶稣，从而享受主内新生命的永生祝福。